楞严经里讲了十二类生，其中一类生就是土木金石，像烂泥、木头、石头、五金、矿藏等等，
这就是修法时不知怎么修而误入了歧途之故。所以修道须先明因地，因地不正，果遭淤曲。开始用功，最忌压制念头，强制念头不起，切勿认为一念不生就是压念不起，压成土木金石，就由有情变为无情了。须知所谓一念不生，并不是一个念头都没有，而是念起不随，生而无住也。金刚经曰，
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要生一个无所住心，要生一个玲珑活泼心，要生一个不取不舍心。
不是不生其心，不生心如何起妙用呢？不起妙用，哪还有现在的世界，哪还有什么净土佛界。譬如弥陀经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，种种美好的境界，亦是阿弥陀佛的真心所显现的。佛在说法时也不是不生心，所以我们不能说入灭尽定是正定，那不是正定，那是错误的。阿弥陀佛，魏老师。
好，楞严经里讲了十二类生，十二类生包括我们最熟悉的
胎生，
就像我们人一样是吧，卵生，比如说乌龟啊什么这些是吧，湿生，有湿转化的生命，就是说在厕所里的一到夏天会有那个生蛆啊什么，化生，还有是那个蛾啊，化生什么什么是吧，化生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这又两种啊，七种八种，若非有色，若非无色，若非有想，若非无想。楞严经列了这十二类生命形态，上次讲的接触到的就是这个无想，因为无想注入了时间长了，它就变成土木金石了。这类生命它就是由于无想造成的，由于死定啊，就是这样造成的。这是这一段第一句话包括的内容啊。我们刚才说十二类生，七生一类生就是土木金石，这一类就是无想之类。就像我们打坐呀，追求死定啊、枯木啊，结果那个一个念头不起，死掉了，变成土木金石。上一次我们讲到这儿了，我们再从头看啊，《楞严经》里讲了十二类生，我们知道了。你要不清楚的话，就去《楞严经》里查一下。我们着重说了七宗一类生，就是无想。无想时间长了，就像枯木成呀。不起一个念头啊，压念压死了，就变成土木金石。像烂泥、木头、石头、五金、矿藏等等，都属于这一类型。这就是修法时不知怎么修而误入歧途之故。这个歧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入死定啊，就压住一个念头也不起啊，就这样用功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外道的用功方式，是吧？有的都入定几百年多少年，我们也听说过是吧，这就是我们所犯的一个错误。我们说的定都是活泼泼的定，都告诉你坐上西面的人不理那个念头的起念，并不是说我起一个念头我心里都烦恼，我压住你不让你起，起这个念头你就是压念了，或者说你念头随便来吧，我们也没有这种情，就是你念起念念随其自然，只管吃肉，这样子那个念头它很快它自己就化空了，因为你不理它吧，它没有力量了，它也起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是心念完力，有这个好处，不会落入无记啊，不会落入死定啊，不会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有咒语在嘛啊。所以修道是先明心地，因地不重，我在一起就是还得要知见证，第一是我们发心要证，其次就是说我们因地要证， 那我们修法肯定不是入这种石头木头，想那个永远的入到这种死定了，没有这种想法。我们是想正道，突然明白正道这个原本就有的佛性，我们是为了解脱，所以我们用功不存在这个因地不正，也不存在这个见地不正，也不会遇到这种果。跟我们印云元老人，我们一直就说嘛，坐下不是不做事，而是做事而不自净，不对己身心，这是我们走的一条路。坐上心念，我们不理那个念头的多少，不管念头起灭，是吧？这是我们的用功方法。但是大家可能总会错用力，初祖说是切忌用力，就是老是用不好，对心性的这块气味自己老把握不住，就是开始用功最忌压心力，强制念头不起。包括我们那时候过去也是这样，一上座就想一个念头没有才好，大家都是这样想。就我们那个新中心的修法一规里边都有嘛，心念文清清楚楚的听到这个就有就行。我们一开始老是就往这上面靠，我一用功就想着，哎呀，没有念头最好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那是最好的了。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，是不可能啊。正因为你用功用得好了，你的智慧有，你才能看到你念头的起灭。所以这个念头起灭是很正常的，我们应该把它不应该误解，没有念头就是好，有念头了就好像是不清净了，那你是错误的认识。但我们一开始用功可能会有强制念头不起的这个想法，随着用功逐渐逐渐觉得这个压制也不行，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。我们可能就会看到人老人的开示啊，或者问问那些老师兄啊，看看这个三位祖师开示，我明白了，就不跟念头较劲，不跟他作对啊，这是我们走的路啊。切勿认为一念不生就是压念不起，千万不要认为一念不生就是压念不起了。我们后面讲了什么是一念不生啊，切勿认为一念不生就是压念不起，压住我们真实，就有有情变为无情了，这就是我们不应该落得那个死定啊，压力不起造成了这个结果，我们不要这样子去做啊。须知所谓一念不生，并不是一个念头都没有，而是念起不随，生而无住有，这叫一念不生。就我们原来肯定总有这样一个想法，一念不生就是不起念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。今天我们一看祖师，原来好像没有细致的看，今天我们就清楚了。所谓一念不生，并不是一个念头的意思，而是念起不随，生而无住。一念不生是指的不生那个贪嗔痴慢疑恶见这样的念头，并不是一个念头没有，这才叫一念不生啊。那这么一说，你就应该很清楚了。我当贪嗔痴慢疑恶见不现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，这不就是吗？不是你的自信吗？不要等到虚空粉碎，什么大地平成，不需要这样一下承担了，也是啊。只不过我们的习气，这个贪嗔痴慢疑还会再重复出现，这个时候你知道根本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，就是指的我们起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见，不起这个能所这些见。如果起了，那就是习气，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没有这些东西。为什么呢？佛都没有啊，只有我们众生比佛多的这些东西啊。我们去掉这个东西，跟这个习气做斗争，长期的隔离，然后那恢复本真，这就是我们原本的状态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和佛是一样的，你不要认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有多难证到，要这样一讲，你看上师说的多清楚，是吧？我们之所以 认为没有正道，没有虚空粉碎，灵知出显，没有这样，就是因为你着相。我们着相的内容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，就是这些东西，六大根本烦恼，还有这个六大根本烦恼细化的这那些最细的东西啊，什么无明啊，什么那个各种惑吧，文史里边或者是白法明文里面都说的很详细，还有那个二祖说的那六十几种心，就是你有所想，你就是想的那些，都是和这个贪嗔痴慢疑契合的，恶见契合的这些念头。我们说的意念不生是指的这个，并不是一个念头都没有，这样子我们就放心了。原来我们跟佛是同体的，不二的，是一样的，不欠缺的。放下身心的包袱，就是顺利无拘，这样子锻炼自己，在世上，在各种境界上锻炼。就是说，你平常哎，我坐上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我被这个念头牵着走。坐下一对比你的身心，而且你自己细细的思量你自己。比如说，我见了两个苹果，我马上就想，这个苹果一个红的，一个黄的，马上生个念头，这个红的好吃，那个黄的不好吃。有可能不仅是对单个单个的念头，因为一个境界可能同时出现很多种想法。就是你这个妄念自己往外乱跳，那就是你着相嘛，还是佛的这个坐相嘛，是吧？这个我们这样一看呀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我终于明白我怎么用功了，就是我们的习气跟佛不同的那个贪嗔痴慢疑恶见，是这个东西促使我们六道轮回，促使我们生死不能了，就是这么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，《金刚经》说：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要生一个无所住心，要生一个玲珑活佛心，要生一个不起不舍心。”你这样一看，并不是一个念头都没有，是我们做事的时候了无挂碍，就是无我嘛，就像别人做事一样。这圆一老人教我们。就看着像别人做事一样啊，你心里边是空荡荡的，你就根本没有，只有这个做事没有那么多想法，就这个事情才能做好。你要在做事的时候百万种百个分别，那咋做呀？那没法做了。我们最后都觉得呀，烦恼四起啊，做什么都以为是外境在阻碍了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畅通。金刚经说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自我的认识，我觉得读金刚经最大的受益就是知道怎么用功，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要会了这句话，要契入这句话，那你就是活泼泼的一个佛，你就是活泼泼的一个贤人，对吧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要生一个无所住心，要生一个玲珑活泼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学佛啊，并不是死水一潭，也就是说，不能像上面说的那个做七天七夜、十天十夜，说多少年，怎么样，是吧？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要尽可能应缘为大家服务，嗯，不管是自己的工作、家庭，还有道场什么，我们都应这个缘来，我们让这个心。没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，他就玲珑活泼了，就没有我了。要生一个不取不舍之心，一有取舍，那既不是真心了。不是不生其心，不生心如何起妙用呢？关键就我们再说不生心，说的不生贪嗔痴慢疑恶见，我们原来写那个大手印的时候。也说过这个事，不是说不起念头，什么也不想，不是那样子。很多事情都是在这上面有误解，就尽管用不生贪嗔痴慢疑。如果说要能翻过身来，你马上就明白，这个贪嗔痴慢疑它本身也是你自心现起的，是另一种形式的，它和这个善，它有什么区别呢？都是你自心的念嘛。 说着相升起这个贪嗔痴慢疑，给我们造成了这个假象，我们认假为真而形成的这个六道轮回。我们是这条路，就是着相。如果说一念失德、贪嗔痴慢疑和这个善念，它都没有什么区别，它都是你自己。那这时候，这是你慧得了，就是你知道了智慧。这个时候，贪嗔痴慢疑它应该是不起，它不会起。说你都失的根本了，那个贪嗔痴慢疑它没有劲了。你这个根本是什么样的？就是无所住，就是无所住的这个心啊，就包括贪嗔痴慢疑，你都失的根本，它也是。如老师的名字也是你自心显现的一种形式吧，这样说的。如果失得透，那你贪嗔痴慢疑它就不起作用了，你要失的根本它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，就害不得你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起妙用，哪还有现在的世界呢？就是啊，不仅如此啊，哪还有什么净土佛界呢？是吧？譬如《弥陀经》讲的西方极乐世界，种种的庄严，种种美好的境界，也是阿弥陀佛的真心所显现的。我们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就举着一个例子：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，肯定不是他们从那里所成啊，它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愿力所成的，摄受无量众生的。一个他受引爆的，就是不仅他自己能够应无所住而生息，他有能力在阿弥陀佛的庄严净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也能摄受其他的众生和佛一样，通过念佛嘛，通过四十八大愿嘛，通过用功嘛，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醒悟到应无所住而生的这个心啊，也是这样的。比如说我们一念不生啊，一个念头不起，就是不起这个贪嗔痴慢疑，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自心境，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摄受其他众生，我们现在就是能够摄得自己的真心，这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和自己的习气、贪嗔痴慢疑、恶见和这些东西，他起来一念觉，有能力把它化空，没能力了。就是把咒语提起来，是吧？这样子时间长了，你知道这个假象它蒙昧不了你了，你做主了。嗯，这个大概这样说，我们就觉得说清楚了。嗯，这个佛在说法时也不是不生心，那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，妙用之心嘛。嗯，所以我们不能说。入灭金定是正定，这个我们上面都说过了，这不是正定，这不是我们走的路，那是死定。嗯，那不是正定，那是错误的。这一段告诉你，死定是错误的。嗯，一念不生，并不是说一个念头都没有。这一段主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样一学，圆融老人讲了这一段以后，我们再用功，应该就不会犯这样的错。看看大家可以这儿有哪个地方没听清楚了，我们再说。特别对于这个一念不生，我们执着已久了，总以为一个念头没有，那才叫一念不生啊，那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是说不生贪嗔痴慢疑恶见之心，不是不能起念，我们是不能生那个简洁之心。不生对立之心，就是不生这个心。这一段就这样。对呀，一着相就生起来，跑不了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还有一样，就是不失真心，这不就是恶见吗？就是这个见是不对的。
魏老师，网上有一个问题，在座上有的境界多。有的境界少是什么原因？不是说我想追求境界，我是想知道有没有境界是怎么回事儿。
其实很明显呀，着相啊。如果说能够契入实相，大地无寸土， 别说你这个境界了，连那个世界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嗯，因为着相的事儿啊，如果不着了，刚才我们说的贪嗔痴慢疑结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说要能撕得透，也是死心陷去的这个妄念。要撕的，它就是真如，它就是你自己自心陷去的贪嗔痴慢疑。如果要能撕的根本，贪嗔痴慢疑就不起了。那你坐上有用这种境界那种境界，你看看有些师兄老说他能见光，他能见地下有水啊，有什么呀？他老是有这样，还有看见那从地面上涌出一个小孩啊，都是因为他着相的事，还是不识得自己的自心实相啊，不识得自己才会有这样。所以我们着力在自己这个心性上运动，不要着相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它是生灭的呀，你这个身体到时候都没了，你着着什么呀？还要再要个身体，这身体是一生。如果说不是这的话，那不就是应缘而现吗？这还是我们着相造成的。那师兄弟在说了，我怎么才能不着相啊？不要认假的真呐、啊！这些相，所有的相都是生灭的。这个生灭是从哪生啊？就是你自心，是你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，是原本就有的这个灵性，它生起来了。为什么能生起来？一念认明嘛，你认嘛，认成是真实嘛。原来不是比如，就是说我们的自心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那为什么变成生灭了呢？就我们认假为真嘛。最初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明明立立，这好像不对吧？起一念认明，那不就是无明了吗？是吧？然后才会造就，再造作，再生各种想。有的什么阅历成熟的现了什么三十大的，有的什么执着早分四大的，生成自己的身体，都是这样啊，都是因为你不信。现在要如果说不着相了，那你就跟佛陀一样了，没有两样。这一念明白，一下子明白了，那些相，那些境界就没了。一念识得心，大地如是。现在、过去、未来都没了，你想想，能所对立都没了，也没有我，也没有对立的，都是这样。这个问题，我就觉得你要是着力坐上打坐用功，坐下力求观照，自己亲身啊体验一下。就是我们这么说，你觉得我还有疑，那你就体验一下，嗯，体验一下。上师说的，打个五六百坐的时候，那个妄想心，就那个执着的力量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小，那个无助的心应该越来越多。就是你感觉到轻松啊，一打妄想，一起看着起码你不烦。你是不是你马上都能解决他们现在以为他瞒昧不了你，这就是向这个方向走的。嗯，我不知道能听懂吗？就是听不懂，那要实证一回，真正契入才能真正明白。
哎，魏老师，对于静不生心会哪一个，我们说呢，对静心不起，他们那个区别在哪呢？
对境不生心和对境什么呀？
我论禅是不是说对境心不起？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呀？
不是对境心忘，这就好了。对境心不起，还说了活不过的那个什么妙用，刚才刚说过，就是不起忘，精进如有忘。你看。说的就是不起妄念，不起贪嗔痴慢疑，
一念不生就是光指那个不起那些的贪嗔痴慢疑的念头叫一念不生，不是说不起别的念。
对，刚才不是学过了吗？
嗯，
这不刚刚学过，怎么就一念不生啊？
嗯，
我们大家往往都认为一个念头都不起，那叫一念不生，那你错了，最近不起妄念。 不是不情愿的，那我们的饭也不会做了，路也不会走了，什么都不会弄了，不可能了，那不成死的了吗？
那什么叫妄念呀？就是说有嘴里之念就是妄念吗？
你有背刺肯定就是妄想，你这个心有背刺那些东西，有我有我所，就是有我有这个外边的世界，你对景的时候众生起的都是常常是那样的心，我们修行了才知道慢慢这些东西，这个才能出来一说我们自心所向的事。嗯，我们应该从这上面下手，不着相就没了。但我这么说你接着还是言不清楚，为什么要打个七八百个五六百个的私心病，你自己问起真心，问起你的心跟原来比，跟你没有修法之前比，你看看变化有多大。但是我们的成就是远远的，就是唐僧相当于有时候还会作怪，还是这个事。我觉得这样说已经很清楚了，只不过你自己要自己问清楚问，跟你自身对一下。
啊，谢谢魏老师。
好，那我想说一下，就说这个一念不生，现在我们都想，哎呀，了了分明有那个一念不生，这好像是我们修金刚经的目的，学佛的目的，要证到这个。一说到这儿，大家都想马上参禅出那一，这个习气都没有了，那这也是不现实的。我们师的真心，直到一念不生，就是指的。哎，不要起这个妄想之心、执着之心、着相之心，就是不起这个贪嗔痴慢疑恶见之心。嗯，就是不是说今天这一会儿说了，我马上后边习气都没有，连这个着相的这个惯性也消失干净了，那你现在还做不到。那我们正在打坐嘛，还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嘛，对吧？我想补充的就是这个，你就别认为一说都一步到位了，那过去的禅师祖师人都修几十年，就是把工作家庭都放弃，工作那么修真心的那种修法，你看还要几十年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，没法像古人那样修法，所以放上那个新闻修法，新的一个法门，他不耽误你工作，不耽误你生活，而且这个力度你看很大呀，就是说这个末世众生有多恶世的众生正好契合这个清净心的学佛，这祖师都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表率啊榜样，所以我们呢应该放下一切，就是多看这个祖师开示啊，这样子一步一步弄清楚它，走踏实它，走到这一千多年有可能打到最后还是半清半，就是现在我妈是弄清楚了，在运动的时候就事半功倍了。你马上令结，就说：“哎呦，我又着相了，不跟着他跑，不被这个境界所拉着你跑。”这个当然我说的很简单啊，做事就做事呗。做事的时候刚才都说了，像他人做一样，现在就是忘我了，没有我，应该这样，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。如果起了贪嗔痴慢疑，那我们就时刻警觉啊，不跟他跑，有可能跑半天了我才知道，对吧？知道的时候他就
不被他所瞒，
知道那当然你就一直跟着这个念头念念相续啊。
你可不可以这样，也是做事的时候吧，就是有一个概念的，我在做不怎么着的，是不是都不着相？比如说我做这个事儿，做这个事我达到什么目的，我怎么怎么样，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就是说跟你说那个，就是说
没错，
叫第三人
性，
因为我们在自身做相。
比如说你整电脑吧，你一开始动了这个念头了，没不可能，你整电脑你过来一看不对，你过去怎么你生起这个念头了，不可能吧，这一无所知，他不可能生啊，生起 这个电脑重新哪有问题，你不是过去发现不对就开始整啊，你中间还有一个什么过程没有？
哦，明白
了。哦，听清了，就是我现在肚子饿了，我看见这是饭，我做好饭，我开始吃了，我还用动一个什么念头吗？不用吧。
对对对，明白。
好，继续吧。
嗯，真正的佛法是积极的，要起大机大用。佛经上讲的道理都是很正确的，是人生宇宙的真理，是科学，是人生哲学，都是教导我们积极向上，教我们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教我们怎样做人，怎样处事等等，这些对当今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。所谓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，就是说佛法不离世间法，世法也就是佛法。所以修行不是脱离现实，而是要在世间对境练心，做心地功夫。世法不通达，做得不圆融，怎么能够成佛呢？因此要修道成佛，做人的道理必须要首先弄清楚。倘若做人的道理都弄不清楚，人格都不够，怎么能够佛格呢？所以说佛法并非是消极的。阿弥陀佛。对啊，师兄，
我们看这段哈，他还是继续在说这个事，还是在继续说我们刚才的问题。嗯，所以我们说的不是死定，说佛法的可贵之处，佛法是积极的，是要起大机用的。那这就是说，应一切缘，起无量用。佛经上讲的道理都是很正确的，是人生宇宙的真理，是科学，是人生哲学。那这个地方我们想，就是佛经它讲的真谛，那都不是正确，就是超越正确这个东西。但是你对于世间的人来讲，他们崇尚真理，崇尚科学，崇尚哲学，人生哲学。那我们正好佛教就是它的方便都能讲的科学，人生哲学。就如果说要讲到根本，你就无言可说，都离开这段。当然我们可以借助于宇宙真理啊，这个科学的研究啊，人生哲学的探讨啊，可以从这个作为一个方便，能入道，能够契合实相啊、嗯、这样说大家容易懂，都是教导我们积极向上，教我们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教我们怎样做人，怎样处事等等啊。这个我们一看，就我们现在周围的师兄弟大多都是从这个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这开始进入的佛门。就是因果是这个佛教里一条紫红线，我们做什么都离不开这个万事万物，记住我们是出世，行一切法做一切事，他这个做事的规律和运行的规律，那他是有因果，不是乱来的啊。就是说还是符合这个在善道恶的，所以我们避免佛像受恶报，那就肯定提倡的注意我们这个正善奉行啊，是吧？这就是教我们为什么说怎样做人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我们是从这入进来，入道入进来，当然也有那个比如说那从极恶里边也可以弃入佛法，可以弃入佛道，但不是我们这群人，我们这群人周边的都是哎，正善奉行之人，我们走的这条路，就算我们还不合适的人，是吧？但我们知道极善就是善的极致，它也不是解脱，离开善恶才行。就我们这些心里清楚，不能一味的哎呀起心去行善，我们时刻让这个心它不着在善恶里，我应缘起，那你心里不着嘛，你不着你自然就没有道德，没有道德你就受不了报啊。讲了就是很容易理解嘛， 众善奉行，助我们者，教我们怎样做人，怎样处事等等。你看，这还是在世间嘛，说的世间上的这些世间法，这些对当今社会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，就是总结的一种。嗯，就是说这些刚才我们讲的上面的内容，对当今社会都是有积极作用啊。特别是现在提倡和谐社会，就我觉得中国人的智慧，你要像西方嘛人，他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中国知道无为，他无不为。我们可以在这个善恶超越善恶中游离，要做人。你看这个可能对外国人，他们学人吧就理解不了。我们中国人有这种大师气象，这还没有讲到解释到嘛，后边才开始说哈。你看，所谓佛法在世间，就我们在这个世间研究科学啊，探讨真理啊，什么生存啊，什么，但是我们的心不粘着，这就是佛法在世间。不立世间觉，后头紧跟着就不立世间觉。你看，这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知道，我们心就是不着相，不受外界的这个相是沾染啊，离世就离开世间，出离了，因立菩提，就开启智慧，哇，寻求菩提。见你要离世，就离开世间，你找一个菩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离开这个相，你看像找这个妙用，找真心，你上哪找？这个相它本身就是菩提，本身就是自信。所以说，恰如求兔角，兔子长着脚也是不可能的。就是说这个道理，就是说佛法不立世间法，世法也就是佛法。所以修行不是脱离现实，而是要在世间对境练心，做心底功夫。我们说了，对境练心，做心底功夫。如果说修一切法离开心，那都是妄念。我们都是修法修着看，哎，还念不念着这个外境，还念不念着这个境界，还念不念着自身的那个妄想，我们都是这样说，没有说别的功夫，对吧？我们不说别的，我们说我们这个心活泼不活泼，念着的这个程度是不是越来越少了？我们都是这样说话，所以我们这条路走对了，我们走是解脱道，就是让这个心不被外界的所有的这个相说迷惑，不分高下，不分大小，不分好坏，就是不去着它，不让你着它啊、嗯！不要着它，意思就是说不要认假为真。就什么时候我们的心都是哎空空的，没有用力处，别着力。像我们都是哎呀一不就是吧？就是你说不着不着，马上心里面就是好像不能如实的这样子，嗯。凡事见事都是见景则景，见妄念则妄念，我们都是这样。这要靠我们自己，还有这个不可强求的，就是说有些人学佛是为了心所用，有些人学佛是为做什么用，有些人学佛是要听达什么世间法，或者是获得那个事业成就，就是这个心呐、啊。他那个弯曲的程度不一样，他想法也不一样。就我们要出去，我们那个心让他离开四法和出去，离开这个对待，哎、嗯，这就是心理功夫，这就是功德呀。四法不通达，做的不圆融，怎么能够成佛呢？师父说的意思就是，你还要在世间上练，你离开世间。你上哪儿找个无相的去成佛呢？就是空空洞洞的，那不是我们的祈求达到了。就一边做一边不念着，一边顺你过来，这是佛法表达的意思。因此要修道成佛，做人的道理必须首先弄清楚。倘若做人的道理都弄不清楚，人格都不够，怎么能够成佛呢？这个意思，我们现在这一群人啊，他还是从这个善道来入的。我们为什么提倡这个因果？就是 说这个因果是佛法的显现啊，是入道的因缘啊。我们都是这样入进来的呀，害怕受苦呀，我们想去求那个超越啊、脱离啊，是吧？我们都是这样想，是吧？所以说你要先从人格呀，要不怎么能入道呢？当然，你比如说净欲众生，他有他的方法，不一定都这个奉行这一套理。但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得遵循这个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一着相，肯定是有一己私利着上去了。本来觉得自己得了个小便宜，结果你心里边画了一道深深的烙印，就是趋势，就是那个常说的大家最可怕的那个什么业障啊什么。实际上这个业障不可怕，只是个念呐、啊，这个念头一转，它就不是业障，它不真实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还是不敢啊，还是秉着众善奉行、作恶莫作的那这个水平线来行事啊。所以说佛法并不是修，你看这一段话就是说的那四句话嘛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立世间觉。立志迷此题，恰恶求此者。他这个我们能看明白这个字面的意思，但是让我们做到离开善恶，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他也契合不了。除了善就是恶，怎么还有别的呢？是吧？有。你这无我的在为道场服务，在工作。那个时候不起善恶之念的时候，那不是无善恶吗？也是，就你的智慧没有到这儿，你现在讲到这儿了，你应该明白，就这样吧。这个意思大家都能都看清楚了，就那四句话，大家回去自己再思量一下，试一下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
好，大乘佛法是积极的。是无为的，一切有为法都虚幻不可得。金刚经云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既然都是梦幻泡影不可得，你还执着地追求什么呢？现在世人大都贪得无厌，争权势地位，争名誉财物，无休止的索求，无止境的占有，甚至为达到私人目的，不择手段，干出伤天害理的勾当。其实任你费尽毕生精力，要这要那，争这争那，到头来还不是两手空空而去，一样东西都带不走，反而因造业而受报，在六道轮回中受苦。有些学佛人对佛法的真谛不了解，只是烧香拜佛，求人天福报，求佛菩萨保佑他升官发财，健康长寿，为他消灾免难，子孙平安等等，甚至把民间的求神占卜、玩弄法术、巫术等封建迷信、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涂到佛法上去，玷污了佛法。阿弥陀佛，魏老师，请。
好，我们再学习第三段的内容哈。说这个大乘佛法是积极的，是无为的。这一句它含的内容就是积极的，它是入世嘛，它在世界上本身识得这个凡所有相，它虽然希望，它也是自信的显现其人啊。大乘佛法是积极的，是无为的。一切有为法都虚幻不可得，这个无为大家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一切有为法都虚幻不可得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我们现在就是说不能了了的具足正遍，不能那个切入当下啊。我们也知道一切有为法它确实是虚幻的，为什么？它生灭啊，你都看到了，这座杂沟就变成沧海桑田。今天这条路好好的来个大地震没有，对吧？他这个事儿他就是生命的，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他西方。我们能看到，我们能见到这个见才是 真实的，不可得的。这虚幻的相是有的，我们能见的，有个见，它才是真实的，才是不可得的。当然，它肯定就都超越无为有为。就是当你认识到有为法是虚幻的时候，这就是无为了。你不被有为法所拘了呀，就是不被它所缠缚了，这不就是无为吗？无为而无不为，无为就是我的心不着一切相，而无不为，我可以做一切事，是不是？这不就是这个意思？但是做一切事，我也知道我这个心也知道它是了不可得。就是不挂着嘛，它不就是不可得吗？要是可得，你把那些有相的东西永久的装在你心里，那它终是生灭的吧？我的生命是我们的称为不可得的。金刚经云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，无漏亦无变，应作如是功。告诉你，一切有为法就跟那个大海里的泡泡一样，就跟我们看那个电视一样的那个幻影，如漏亦如变，就是像那个闪电一样，就是就很快就消失了，就是说的灯灭现象嘛。你应该这样看呐、啊，应该是这样啊，应该是这样的啊。您做这种想，它本来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转变和漏水，就是这么快的、啊。既然都是梦幻泡影不可得，你还追求什么呢？是吧？就是哦，原来佛说的这才是真实的。我们一下子看穿了这一切相的，它是真实的现象，都是不可得。现在世人大都贪得无厌，争权势地位，争名利财物，无休止的需求，这个我们太有感触了。所有的人都在这儿，多少个亿他也不嫌多，多大的房子也不嫌大，多好的东西也不嫌好，他就是这种索取心，那种欲望心不能停止，给他造成无量心，他也知道苦，但是他也不放下。就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啦，放不下，我们想放下呀，不是说这些财物这些地位这些名利没有了，不是这个，是他现前的时候不被他所左右，那这个就超越了，是吧？就是在这个不着力处了，不是说那哎呀那个贪得无厌，贪得越多越好，我们不是这多了多了那个都是妙用啊，是吧？现在世人大都贪得无厌，争权势地位，争名利财物，无休止的奢求，无止境的占有，甚至达到私人目的不择手段，干出伤天害理的恶行，这都是他们不明因果所败啊！就是说，他们如果要真的知道这个因果了，他们就不这样干了。正是不知道这个因果规律啊，他们才这样啊！以为贪的多了，他自己不择手段呢，还是一种本事了，对吧？伤天害理，他认为他这是一种能力，他自认为自己高明。只不过你看到后来，他们因为那种内心很痛苦，就前天晚上遇到一个富翁，光人家欠他都欠你几个亿，多少个亿啊？他自己还有多少亿？他说他睡一张床，喝一杯水，吃一份饭，他自己浑身是病，很难受，很痛苦。但是如果说这人还是有智慧，他能遇到心中心来修。原来他被那些东西都缠了，就那个气儿都没了，就说那个人呐、啊，身体都被缠住的，都差一点都没气了。他还好，那个是我们的师兄弟，他接得很好，他一天都不敢放弃。因为这个世间上没有任何人，所有的都不能解决他这个问题，是吧？他带一个病去，他也要打住，他要一分钟都不能耽误，就这么修。他自己都有体验了，就是这个才是他想得到的。你想想，他的一个小身体被这么大的一个财产，然后几百人吃饭，那么多财产都需要他运作操心，他也觉得不值得。但是他现在有了智慧了，他可以用啊，可以用这个自找环境， 不要用那种伤天害理啊，不择手段，最后这个因果谁干了谁承担啊。其实任你费尽费送尽力，要不要啊，功夫成啊，到头来还不是两手空空而去，一样东西都带不了。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知道，老的不去了。我们说早晨起来还在突然想起来，秦始皇没了，长城还有呢。你说说，但是这个长城稍微也不远啊，就是说这个意思，你权力再大，你能力再强，你自己最后还是一样的，不如及早我们现在放手。放手是放啥？放粘着之心啊！你不要粘着了呀，告诉你，你到头来你一样带不走。我们现在不要问假为真啊，为他所困啊，还有为情所困，为财所困，为各种的欲望所困，那你应该是一样东西都带不走。大家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现在就学放下啊，心里放下。这样做起事来，应该能够把事做得更好。反而造业受报，这六道轮回不受，有些学会对佛法真谛不了解，只是烧香拜佛，求人天福报，求佛菩萨保佑他心生发财，健康长寿，为他消灾免难，有信心了。还有，甚至把民间的求神占卜、玩弄法术，还有巫术等封建迷信、乌七八糟的东西都除到佛法上去，变了的佛。你看我们讲了，每天都在说，祖师每天都在开示，我佛说了八万四千法，我们俩说的小乘法、大乘法，还有什么各种佛法，给这个对比众说了不同的法，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佛在说什么。他们看到的就是有效的。你想想，我听他们说大年三十晚上一支香都要多少钱，还要排，一般人还排不到第一炉香的时候，能烧到那一炉香才是我不知道有多吉祥啊，有多大的福报，我就搞不清了。就是说，哎呀，他在这条路上要走，那是这一生结束还是悲悲苦苦的再来做人，或者是其他六道，反正就是轮回呗啊。你看，这是源于老人列举的烧香拜佛、人天福报、菩萨保佑、升官发财、健康工作、消灾免难、自身平安。你看看你自己对照你自己，我有没有这种心？有这种心放下，悲一样沉重一样。所以你自信的包袱大一样。现在很多求真占卜、玩弄法术、巫术，这也算到佛法上，这通通就是外道嘛。我们都说的修心修心，除了修心是佛法，其他也是外道。如果你有这各种想法，你自己想好了，你都要放下，你缠着一丝，你到最后都解脱掉，都到不了了不可得，到不了这个一念不生了的分明境啊！你那个心到不了这，所以你还得在六道轮回里走。那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自己，你看看那，哎呀，挂那牌全是，比如说我捐几十万，我能挂一个牌子，捐几十万干嘛？肯定都是求什么，保什么呀？不都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现在遇到正法了，我们知道佛说的究竟的道义，先我们就要从现在增长智慧，就是开启智慧，放下一切。我们不能被这种，这就属于恶见啊。刚才我们说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这都属于恶见。刚才我们说那个无为法，我们就给它总结一下，无为法就是不取向，不粘人。用过即舍，应你所知，在我们这个头脑大作用中啊，都不粘着这个念头啊什么啊，我不粘着那个，不粘着定向啊，不粘着一念不生啊，都要不取向不粘着。在我们在坐下的用过即舍，而无所住的去放过一切的事，心里放个空空的去应一切缘。你看观音菩萨都是无言大慈，无语大悲， 都能取这么大无量的妙用，我们都看到观世音菩萨就是无畏的，我们这个四心上人人都知道，每个人都晓得他是大慈大悲，这就是我们要求，是吧？有为法就是着相法，见什么着？见色法则色法，见心法则心法啊。什么是色法？十一种心法，有八种什么？那个你要想清楚的了解，你去看看那个《白法明门论》里边有细致的讲解啊。这是我们说的定义，什么有为法、无为法，就是大概你心里面有一个界限，你知道的。我们就是学了无为法，我不取相，不粘染，不执着，这就是我们的。现在我们学心念、学佛也好，都是奔着这个地方用功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知道了，我们多做善事，扩大我们的心量，为众生服务，以此来练心，就是不粘着嘛啊，让我们的心不粘着。做善事不可自取，就是告诉你那个只做善事一味的这样，这不是做不到。那我们一边做善事，我们还是为了练心扩大心量啊，我们是这样子。对这个字的粘度程度，我们是以这个来衡量我们自己心情的这个程度啊。谢谢。
真正的佛法是无我，改造人们为我的私心，以贡献一己的能力为众生服务，为大众谋福利，为人类多做有益的善事。佛法教导我们做一切事需心空无住，任运随缘，在待人接物、说话办事、做工作、处理问题时，皆需不为境所转，不往心里去，就像别人在做一样。事情做过以后，事过境迁，心里空静静的，一点东西都没有，如鸟飞过天空一样了无痕迹，而不可一念不起，像石头那样死在那里不动。如此自在无碍的做事情，方才是佛教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真谛。中外佛教史上，一些古来大德，就是集科学家、医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等等于一身的。佛法博大精深，它不仅阐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同时也讲医方明、工巧明等。医方明就是医药发达，以提高我们人类的健康水平；工巧明就是科学技术发达，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。所以说，佛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、科学技术的发展、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、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都起着积极的作用。正因为如此，欧美发达国家、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等国家的有识之士都醒悟到这一点，在佛教东方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当前社会上各种棘手问题的答案。所以说，佛法并不消极，而是积极的。阿弥陀佛，魏老师请。
我们接着看，还是说这个佛法不是消极的，很契合我们现在的这个修行历程，很契合我们这个正在修行的时候这些问题。真正的佛法是无我，改造人们为我的私心，以贡献一己的能力为众生、为大众谋福利，为人类多做有益的善事。佛法教导我们做一切事具心空无住，任运随缘，在待人接物、说话办事、做工作、处理问题时，皆系不为境所转，不往心里去。这一段我们先看看前头啊。第一句就定义佛法是无我。刚才我们讲了，有我就是你想想这个我咋产生的，一产生我的时候，它就有我的山、我的水、我的人、身体、我自己的房子、我的汽车、我的什么什么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所那啥的，就是 有了我肯定会产生这个一己之心，嗯，如果无我，那正好和你这个私心，他俩正好是相对的啊，就是我们用无我的心来为大家、为众生服务的，为人类多做善事，这还在说四心法练心呢、啊。如果说我们一边做一边练心，这就成了佛。比如说，我想成就事业，怎么怎么，反正你是有一个形象的东西，你有一种想法。比如说，我干的多了，我想多得什么钱，或者是有各类想法，那你就是说一边做的时候，一边还在这个上恶里边。我一边做一边没挂着，上师说的，心空如水，任意随缘。那你自然，这都是出世法，就是佛法啊。他说呢，教导我们做一切事，必须要心空如水，任意随缘，接人道务时，说话办事做工作处理时，皆不为自己所转，不往心里去，就像别人在做一样，就跟我们刚才讲的前面的内容是相吻合的。这个很好啊，这正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。就像我们这些师兄弟，老师兄弟为新师兄弟服务，很乐意啊。他不是为了自己，他愿意叫别人能够闻到佛法，能够引导他走上这个服务的道路。说的能证到根本，能契合实相，那更是我们希求每个众生都是这样，就像别人在做一样。但是好像就是做着做着累了，他就开始起念了，是吧？这人都是这样，做着做着辛苦了，他又开始起念了。做着做着别人说他点什么，心里也开始烦恼了。这人都是一边做一边练，事情做过以后，事过境迁，心里空洞洞的，哎，就像没做过一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心里空洞洞的，一点东西都没有，如鸟飞过天空一样，了无痕迹。这个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呗，啊，但我们做不到。说怎么能做到呢？还得回归自信，还得回归你自心。嗯，我们知道那些善恶它都不真实，我们不让它在这个善恶中间左右你自己的心，啊，它自然是像天空一样了无痕迹。像六祖说，不思善不思恶，你这帮人有什么呢？我一边做的善事，我一边不起善念，那不就是无为吗？那不就是像天空一样吗？那不就是了无痕迹？正好是这样的，这不难，但是很容易忘失。一会儿又昨天了，是吧？大家都有这种想法，一会儿又昨天了，又不当家，又进去了，又烦恼起来了，半天还没想起来，早就忘失根本。所以说这个分别很重要啊，而不可一念不起，像石头那样起，石头那里不动。如此自在无碍地做事情，方才是佛教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真谛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心不在无为有为里，不在无为无所不为里，是吧？就连这个也给它扫掉。就像上师说的了不可，就是你知道你一念不生了了之，你明知是你的本心，连这个念头都要扫掉。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最后一个念头都没有，赶快停止这个念头，你又落在一个念头也不行。中外佛教史上一些古来大德，就是及科学家、医学家、文学家、佛学家等等于一身的啊，他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这个智慧啊，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，智慧越多越好啊。你看，如果一个学医的遇到一个懂得医学的这个大夫，他就可以在这儿方便开启佛法。比如说你文学家，你有文学的根底，喜欢文学的人，你可以方便为他开启佛教的这个智慧啊。就是你会什么，艺多不压身， 误会的越多，你就方便越多嘛。这个古来大德凡是能行事的，那肯定他都是有能力在人之上，然后他都知道应该超越这个东西，能够去无实现，拿这些科学中的一些文学哲学为己所用，来方便度法众生啊。佛法博大精深，不仅仅阐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同时也讲了一方人跟小人等。他们早期就是有个五明佛学院嘛，他们倡导的就是五明。当然我们最重要就是内明，内明就是指的明心见性、修心这一块，就是佛法最根本的这一块。还有这个五明有什么工巧明啊，这个声明比如说语文学，一方明医学，外明天文学，内明佛学，就是佛教。我们现在天天打交道就是内明，我们的修心啊，这都是内明的内容啊。这个五明上师也讲啊，一方面就是医药发达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，工巧明就是科学技术发达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。哎呀，这个就是我一看呢，这两天在郑州这些，他们都在讲，每一个人都成了亚健康了，就是说有一方面的这个方便很重要啊。所以你说说我们中国人，你说现在吃的也好，就是说营养啊什么各方面，大家人尽所能的，能想到能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都吃了，都能够平衡这个身体的所需了，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的健康水平还这么差，就是可能和心理太有关系了。所以我们双管齐下是吧。我记得有一老人的时候，他去练太极拳打得很好，有一班打太极拳的朋友啊。这个大家吧自己看自己所需吧，是吧。就是说意思这五名都是我们人类所需的各种技巧技能。这个除了这个内名以外啊，内名就是解不到。所以说佛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，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人类生活水平提高，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，都起着积极的作用。还是说佛法是在起着积极的作用啊。如果说真正福德心就是了无挂染，来再去工作再去生活，那就轻装上阵嘛，那应该是对这个社会的作用比你原来你看痛苦万分的那种，那别说有工作积极性生活积极性，那痛苦死了，对吧。我们要是把这个假象看透了，我们生活起来，我们生存起来岂不是很简单很轻松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欧美发达国家，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国家的有识之士都醒悟到这一点，就知道佛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吗，是吧。醒悟了这一点，在佛教东方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当前社会上各种棘手问题的答案。经常大家会说，现在我们的物质好像是得到了跟过去几十年前比啊，就跟那个灾荒战乱年间比，就我们物质得到了极大的丰富，然后呢，吃也吃好了，住也住好了，玩也玩好了，
一切都好了。他以为能够暂时满足他的欲望，这样的世界就是净土了。
人活的还是不快乐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很多人都在寻求，就觉得心理疾病啊什么太多了，我们随处可见。就是问问那些富翁，他生活也不快乐。问问这些人，就我们见到吃饱喝足了，就是说生活上得了基本温饱，这些人他也不快乐。就是这个乐，这个自在，它不在于这个外界，是吧？还是我们在自己心安，这才可能活得潇洒自在。现在很多人就是在东方文化的寻求，他们很年轻啊，二十多岁，很多那个小小的，他就在学习传统文化，或者出家呀，或者 反正就是内心不安，他们有各种的不安，极度不安，那个心灵能看到，哎呀，真是弄了半天，弄了半次也没有找到方法，所以我们觉得很庆幸了。我们像那个大海的盲龟，在大河里边有一块木头，他把那个头伸到那个方木的那个木头中间有孔，他伸出去呼吸。你说这个机遇是个太难了，就是让我们都遇上了。说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，还不放手去修，还不放手按照佛说教导去做，那我们不是太愚痴了吗？修个三年五年，苦个三四五年，你看看换来一分情说，换来无量劫，不是说现在的一生一世的，那就出三世，就是永恒，就是永久，离开这个六道轮回，所以我们就何乐而不为呢？哇，这一段也没有什么可讲的，就是复述一下，也没有什么难懂的，还不像刚才什么一切有为法呀、什么无为呀，这个比较是大家不容易理解。像这一段，我觉得都比较容易理解了。都是我们现身体验的生活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做，克服自己的初心，一己之力之心，心控的是任运应缘啊，我们这样才行。好，我们看看咱修法中平常有什么要说的，看啊。对，宫巧明啊，中明、一方明、外明和内明五种啊，现在成了另外一个话题，就是说这一段的下一点一个就是错误的用功方向，那就是求神通的。我们今天上午可以学到这儿差不多了，就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有没有什么需要交流的呀、还有一点我想说，就是我们这么讲。有可能会讲到哪不对的啊，欢迎大家来去指正。看到有老师兄这里，我想说这老师兄他为啥进步呢？他放的不彻底，他总在门锁里边寻求点啥，捞摸点啥，一下子放彻底了，让人的心再也没有所求了。就是到无所不入的程度，就是当你那一刻你直到生灭，它就是不是真实之相，就是你有一刻歇下生灭之心，当下就是实相，一下气入了，没有别的在需求了。实相不是有个相啊，是让你的心再也没有所求了，没有东西可求了，求什么呀？一切都是具足的呀，放下才是具有一处的，你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了，你才会具有一处嘛。记住一切妙用，那就看你敢不敢放，想不想放，求什么呀？现在大家都是衣食温饱都解决，我们修法这个人体需要就这点东西，是吧？那你放不下就是你自己打妄想，你别把佛法看得太高深。我们刚才前面有很多事情你可能都看到了，你看看上师讲得多清楚，我也原来认为一念不生就是一个梦，不是啊，突然从能所里边脱出来超越了，就是我们原来总是在生灭里面能所里边有无里边这么分别啊，分别来分别去，搞得佛法好像很难似的，实际上不是。那个心不造作，轻松，别求，无所求。我们现在是求什么呢？求见性，求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，求这个，其不止你有这个求，它就不是。让你的心放弃有所求，有所求，别再抓了，别再捞摸了，捞摸不到。老师兄啊， 总是觉得呀，我心里还是不安呐，我心里还是不安呐。以为这个佛性，哎呀，人家都证道了，怎么回事啊？爆炸呀、啊、什么？我怎么没有？刚才上去不讲，一念不生，不是不生念啊，不起那个贪嗔痴慢疑啊，不起这个对立能所之念啊，不是不起念头啊。这当下正是佛的心。如果你心里边塞了个东西，建立一个东西，比如说叫生命、叫缘或者是无，你心里面放了一个东西塞进去了，那你就觉得，哎呦，整个星球都不到位，没东西，别误解了，你把你自己需求见到了那个境界，你也不能聊聊天能说那个境界。告诉你那个东西是一个翘板，一个桥梁啊，一个过程，还有把你这个想得到一念不生的人是这个心死掉，它才会和真心相契。老师，一个是概念，一个是境界，就是两条解和心，你自己想想吧，你不是掉到境界里，你就想认这个境界为真实，还是说认这个而义理啊，在这上面就是两条那个解脱出生，一个概念，一个境界，这两个都不是，我们要离开这个。再看看，就我们自己有不清楚的那种想法，自己也不自知，就是不知道啊。刚好在学习的过程中，突然哎触及因缘，就想起来了，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。嗯、
哦，魏老师，我说一说我的这个情况。以前呢，我就是学的净化上人的那个妙法莲花经显示了，然后就觉得自己那个普通话呀不怎么行，就去报名学习那个普通话了。然后人家就让你有感情的去朗诵一些东西，后来我觉得呀，跟着那个东西跑的不行，那个东西就停下来，就不再去学了，还是跟着境界跑了。哎，人家让你喜怒哀乐呀，把那些人物的那些情绪啊都给那个刻画出来，然后自己就有点理不清了。这个其实呢也应该是啊、哦、就像演戏一样，哎，该发怒的时候发怒，可是自己心还是有点模糊吧。
知道了，一边坐着一边怕他起，是吧？一边坐着，比如说我要带着表情的去表演呢，我一边起着情绪，我一边怕他跟这个解脱道不相应。那你
哎，是这样的。
我觉得还是放不下，还以为有东西啊。
比如《六祖坛经》上说，
人高上阵你也得见，有什么呢？你体会一下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高上阵比你这个厉害的多呀，这杀人了，你看看，顺利无机，知道后以后，那个心在那个顺利之间的那个境界里边练。练的都不挂着，你现在刚一练都吓怕了，就又败下来了。一边起情绪，一边那个不挂着，反正我觉得这个事你不去看也好啊。普通话这不说的很好吗？你们能听懂就行了，这也没啥。
哦，行了，明白了。
还有过去古禅师说的那个。秋秋倒月我未施的袈裟短，秋秋倒月，你想想那是干多大的事吧。有未施的袈裟短，就是也没碍着我，就是说你做再大的事心里面都没挂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神光大师当年就是把法传给了三祖以后，他还去云阁，去酒店，还去练习，大家不理解，你是祖师啊，你二祖啊，禅宗二祖啊，你还这样干？二祖说：“那我是练习观你，是吧？”他的意思啊，我原话我记不住，他的意思就是出入阴阁， 净空决定，他还在这个里边练，他就看他自己心动了，这跟你这个情况说的是一样的。如果说要不失的根本，那你还是别去练。
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二主曾经讲过，有五种人容易成道。根据我们近代众生这个根气比较利的，二主给了有五种人容易成道。第一种是外道种人，是外道啊。第二种是青年学子，第三种是政客，第四种是摩登女子，第五种是幽灵界种人。幽灵界中的人啊，如果是这五类人发心学佛，这里边不乏有好根气者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外道人他肯吃苦勤修，这个青年学子他有好奇心，而且还有勇气啊。政客就是思想比较那个什么啊，多思想啊。摩登女子就是说这个时尚的女子呀，时尚的这些人，他这个男女的之见不坚固啊，他所以容易入道。还有一种幽灵，幽灵啊，时时逢场作戏，就是那些戏子啊。像二主说的这五种人，他是易于入道的。
你想想那个戏子，他每天在那个就是那种如梦如幻的那个戏和他生活都分不开了，分不出来了。这拍电视剧拍的情绪那个流露着，还有他这个生活，他都分不清哪是戏哪是生活了，他都是从一个状况的。那他们来体验这句话，他们有深刻的体验。那我们也见过，见我们那些电影明星他们拍戏，他们好像出入任何场合，他们都是无人法。一会儿扮演这个角色，一会儿扮演那个角色，他们都习惯了。他们心里边这块我一个障碍，就是这个，如果说你根本你还不知道，你要再去练就练的。你要是知道你可以练，练不行回来再打坐用功嘛，还是这样。事情做过以后，事过境迁，心里空静的人，一点东西都没有，如鸟飞过天空一样，了无痕迹。就是有时候我们都到这种程度了，又害怕了，心里空静静的，就觉得没意思。上面有一个师兄就说了，他说空空的，在家平平淡淡的，哎呀，那个心啊，就想找事啊，就想捞摸点东西啊，他不习惯于空静。就是上师也说过，你这个自心要死透，死透了再起，他就是没有那种挂了。现在就是说平平淡淡，空空静静，就让自心不挂着一点，这是我们打坐用功的方向吧。如果说像鸟飞过天空一样的无痕迹，我记得在座的人可能都还做不到。小事上可以达成，有一些钻心的时候、弯心的时候都是做不到，留着尾巴了啊。说了这个事儿，说过这平平淡淡的，你觉得呀无所事事的，你就想捞摸呀，向外捞摸，你就捞摸不着东西，那不是分心性神吗？你就是不安定，老想还想是以前那个习惯。上次说过。你不习惯于这个人性，老想找事，老想有功用，老想弄一个什么好的事捞摸着，就不心里不踏实了。这就看了，就是平常心，把你自己这个心挖在这个平常心。上一回我们都遇到一个这样的师兄啊，急的退休前想着退休就好了，可是退休了就出现这种状况。还有好多师兄弟都是的，不甘于现状，总想找事。你说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不生事，可是你自己做不得主，这个要自己 不习惯也得习惯，慢慢习惯吧，啊，慢慢习惯。就是成了什么没事我不找事，有事我不怕事，就命缘嘛。没事在家里看看老人的开示啊，看看佛经啊，就看看嘛，就作为那个树立正知见嘛，在这一块，大家还是缺失，老是学习是学习，做事是做事，生活是生活，他就是打成两截。现在这两次我见。不太说这个事了，一开始老说这个问题，关于到生活中又变成另外一个，学习的时候他是又一个人，是吧？他就是这种人，应该是一回事。嗯，我们这么一边看书一边看只是开示，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正在修行。嗯，我们不会离心说法，还是在这块上做功夫。收到了，无所自负，佛心现前。圆圆老人答疑是吧？就收到了吧？这么见过上师说过是平平淡淡，无所自负，正是您佛心现前的。
对对对。
嗯，说过这个话。
啊，
是
的。
嗯，我
是从老人那儿摘抄的。
对，我也记得有这个，因为遇到这种情况，大家又不知所措了，又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了。又是想出来的捞磨也很难受，所以你自己要没事的时候耐着劲，有事的时候就像你说，哎呀，能应应无气，就不停的沾沾水上一个袋子，所以不要停住，鸽子就是从哪个地方一卡卡住，不是那个干事累，而是你那个心被那个念头挡住了，就跟那个水流不过去一样，像这个起了那个念。你认真的时候你就累了，就难受，你肯定，